工会权益保障工作概论。第七章，工会帮扶工作。长期以来，中国工会从帮扶工作角度出发，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困难职工生活、服务广大职工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在推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参与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困难职工群体的赞誉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工作实践和创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工会帮扶工作。这是中国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桥梁与纽带作用，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是工会充分运用党委和政府赋予的工作资源和条件，参与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本章主要介绍我国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概况、工会帮扶工作及重要载体的有关情况。第一节，我国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一、我国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概述。一、社会救助的概念。社会救助 Social Assistance 是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因个人、家庭、自然、社会或者其他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的目标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摆脱生存危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救助是社会安全体系中最基本的兜底线，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救助体系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主要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和农村特困救助、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临时救济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等内容。二、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在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提出了建立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的工作目标。国务院明确由民政部牵头负责，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实施建立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2004年，民政部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贫困居民住房救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文件，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等，初步奠定了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政策基础。同年8月，民政部召开了全国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专门部署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2013年8月，国务院同意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研究拟定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重大制度、政策、体制和机制，统筹做好最低生活保障与医疗、教育、住房等其他社会救助政策，以及促进就业、扶贫开发政策的协调发展和有效衔接，研究解决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跨部门信息共享问题，督导推进全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等工作。2014年3月，全国总工会增补为全国社会救助部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2014年5月1日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分总则、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共识三章七十条。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出台，为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社会救助制度，形成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三、社会福利的概念。社会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创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和文化环境，提供各种社会性津贴、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以不断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主要包括各种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娱乐、市政建设、家庭补充津贴、教育津贴、住宅津贴等。狭义的社会福利是指政府和社会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中特别需要关怀的人群提供必要的社会援助，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和自立能力，主要包括老年人福利、妇女福利、儿童福利、青少年福利、残疾人福利等。社会福利是一种服务政策和服务措施，其目的在于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使之得到更多的享受。同时，社会福利也是一种职责，是在社会保障的基础上保护和延续有机体生命力的一种社会功能。四、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主要内容。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老年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群体提供社会福利。一、老年人社会福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采取措施改善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各级政府将老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增加对老年事业的投入，并鼓励社会各方面投入，使老年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近年来，通过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逐步形成以国家集体举办的老年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举办的老年社会福利机构为新的增长点，以社区老年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二、儿童社会福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国家为儿童提供教育、计划免疫等社会福利，特别是为残疾儿童、孤儿和弃婴等处在特殊困境下的儿童提供福利项目、设施和服务，保障其生活、康复和教育。三、残疾人社会福利。国家颁布实施了《残疾人保障法》，为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福利等提供法律保障。政府通过兴办福利企业、实施按比例就业和扶持残疾人个体从业等形式，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采取临时救济和集中供养，以及兴办残疾人福利安养机构等福利措施，对残疾人提供特别照顾。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社会救助事业上重大的制度创新，它突破了传统社会救济资源分散、效率低、缺乏公平、水平较低等弱点，基于家庭收入调查的现金转移支付救助模式，不仅符合国际通行的社会救助理念，而且体现了政府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问题上所承担的责任，满足了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因此为我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的经济社会背景。 改革传统社会救济政策，建立居民低保制度，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大量失业下岗人员生活困难，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1986年，我国登记失业人数有264万人，1990年达到383万人，1996年上升到553万人，2001年据升到680万人。另据1998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情况进行的专项调查统计，1998年第一季度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量达到655.7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剧增，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贫困群体的构成。二是收入差距拉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据1996年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据，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比中西部地区高40%以上，非国有制企业职工收入比国有制企业高1/3。1997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户与5%最低收入户家庭人均收入之比为4.71:1。基尼系数也由1978年的0.180上升到2000年的0.467。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课题组1998年对5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贫富之间收入差距为9.6倍，比8年前扩大了5倍。相对贫困问题因收入差距的拉大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三是传统社会救济方式不能满足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救助需求。据专家估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万至3100万人，占城镇人口总数的比重为4%至8%。而1992年，全国城镇社会救济费用，包括临时救济，总共才1.2亿元，仅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05%，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0.03%。得到国家定期定量救济的城镇困难户人数只有19万人，占城镇人口的0.06%。救济对象人均月救济金额为38元，仅为当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25%。因此，传统社会救济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无法维持困难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权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首先在城市产生，而后扩大到农村地区。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先在上海启动，经上海市政府同意，1993年，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通知，并于同年6月1日开始施行。该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当时上海市的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20元，保障人口仅有7680人。对于家庭收入调查、资格认定、标准测算、资金发放等程序都还处于摸索中。民政部高度肯定上海市改革社会救助制度的经验，并将其积极推广。1994年5月，第10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明确把对城市社会救济对象逐步实行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进行救济，列入民政工作今后5年乃至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并部署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试点。几个月后，厦门市在全国率先发布《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武汉、重庆、兰州、沈阳等城市也开始着手调研并制定政策。随后几年，在民政部的努力推动下， 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的地区越来越多。到1997年8月底，全国建立低保制度的城市总数已达206个，占全国建制市的1/3。1997年9月2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该通知是从1997年初开始，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起草的。期间，李鹏同志做过2次重要指示。他在8届人大、5次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有100多个城市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措施，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社会保障方法，要逐步加以完善。同时，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95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成为95期间国家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国务院的这个通知不仅规定了城市低保制度的救助范围、救助标准、救助资金来源等政策界限，而且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这一制度的实现要求，即在1999年底之前，全国所有城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城镇都要建立这一制度。在此后的2年里，各级党政领导和民政部门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有效地保证了城市低保制度的不断推广。至1999年9月底，全国所有667个城市、1638个县政府所在地的镇全部建立了城市低保制度。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该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正式走上法治化轨道，也标志着这项工作取得突破性重大进展。城市低保工作在经历了各地的探索创新和完善推广后，进入全面实施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从1999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实施城市低保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当年安排4亿元。这一举措缓解了经济欠发达地区低保资金紧张的局面，有力促进应保尽保目标的实现。200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通知，明确要求尽快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城镇贫苦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2001年底，保障对象达到1171万人。2002年底，人数增至2064.7万人。2003年底，已有2246.8万人领取低保金。城市低保人数的迅速增长和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初步解决了应保未保问题，也反映出这一阶段低保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3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重视和主导下，中国城镇低保制度进入规范管理和提高完善的新阶段。2003至2006年，国家开始全面建设低保制度，承担更多的财政责任，完善相关配套实施。各地也探索制定低保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这一时期，城镇低保制度平稳运行，财政支出每年平均达150亿元，保障对象也保持在2200万人以上。在中央政府、民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低保制度的落实与完善。在启动城市低保的同时，农村低保制度也开始在一些地区探索建立。1996年12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凡开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地方，都应该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重点，即使标准低一点， 也要把这项制度建立起来。1996年至1997年，吉林、广西、甘肃、河南、青海等省先后以省政府名义出台相关文件，规定资金主要从村提留和乡统筹中列支，以推进农村低保工作。2001年，农村低保建制县市达到2037个。到200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农村低保，全国救助对象达到404万人，年支出资金达到13.6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投入9.53亿元，农村集体投入4.07亿元。对于尚无法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2003年4月，民政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特困户救济工作的通知，要求按政府救济、社会互助、子女赡养、稳定土地政策的原则，继续实行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即对达不到五保条件但生活极为困难的鳏寡孤独人员、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家庭及患有大病而又缺乏自救能力的困难家庭，按照一定数额的资金或实物标准定期发放救济物资。2006年10月，中共中央16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在全国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要求。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6月26日，国务院召开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会议，研究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对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部署。7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农村低保标准、救助对象、规范管理、资金落实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在本年内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并保证低保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户。中央财政同年安排30亿元农村低保专项补助资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对社会救助工作日益重视。2007年以后，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入全民保障的新阶段，制度建设取得突出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到2007年9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2777个涉农县、市、区已全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2007年上半年，我国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造成居民的消费水平整体上升。同年6月，民政部下发关于妥善安排好近期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生活的紧急通知，对城镇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品进行动态补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全面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明确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和总体要求，在保障标准、保障对象、资金来源以及管理体制上也做出原则性规定。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入城乡一体建设、全民应保尽保的新时期。8月，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妥善安排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生活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通过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临时补贴等，保障低保家庭的生活水平。据统计，到2007年底，城镇低保制度的保障人数已达2270.9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82.4元，比上年增长7.6%。2008年2月，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妥善安排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提高城市和农村低保制度的补助水平。 消除生活消费品上涨对贫困群体的影响。此外，国家也很重视低保群体的就业问题。2008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推动城市低保人员再就业。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从法律制度建设层面推进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8月15日，国务院公布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工作进入法治化轨道。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建制转到具体执行上，开始对制度的细节进行完善。10月，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发布《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明确城镇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标准、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内容。2010年8月，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工作的通知，在城镇低保对象的认定条件和认定方法上作出规定，有利于低保对象的识别，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低保资金用到实处。2011年5月，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和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科学确定和调整城镇低保标准，落实和改进低保工作。201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6项改进措施。2012年12月，民政部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将城镇低保对象的认定进一步细化，包括家庭财产调查、申请条件等。2013年8月，由民政部牵头的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全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迈出重要一步。2014年5月，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正式施行，为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形成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目前，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已经形成较稳定的制度安排，并且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种直接的现金救助制度，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现金救助及其他物质帮助的权利。从救助对象看，城市低保主要针对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农村低保对象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从救助标准看，城市低保标准主要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须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农村低保标准主要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须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从救助程序看，城乡低保大体一致，主要包括困难居民提出申请、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初审、乡镇、街道办事处、复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等程序。从救助金发放看，城市低保一般由县级民政部门委托银行、信用社或邮政储蓄按月发放，农村低保一般按季度或半年由金融机构或民政部门直接发放。在具体实施中，各地还建立了社区评议、三榜公示、动态管理、分类施保、就业联动等制度，进一步强化低保救助的制度绩效。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修正了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缺陷。 为城乡社会救助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救助人数不断扩大，救助标准逐步提高，救助资金逐年增加，救助程序日益规范，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从救助对象看，城市低保救助对象从2000年的403万人增加到2017年底的126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从2002年的4078万人增加到2017年底的4047万人，其中467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的工作目标。从资金投入看，中央财政在城乡低保制度中日益承担主要责任。1999至2013年，城市低保资金的投入比例中，地方财政投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74.03%下降到2014年的28.10%，而中央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从1999年的26.0%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71.9%。农村低保也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在农村低保中投入30亿元，2008年为90亿元，2009年达到216亿元，占当年全部资金支出的59.5%。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村低保补助资金506.3亿元，中央财政对农村低保的投入相当于2008年的5.6倍。地方财政投入，特别是省级财政投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低保标准看，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其中，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从2003年的149元每人月增加到2017年541元每人月，农村低保年平均标准达4302元每人月。三、其他救助制度。城乡低保制度的实施，初步解决了困难家庭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问题，但仍无法满足他们在就医、就学以及住房方面的专门需求。为此，民政部适时提出以低保为核心建设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在城乡低保之外，努力推动五保供养、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制度的发展，着力为困难群众打造一张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一、城乡特困人员供养制度。2013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城乡特困人员供养制度，覆盖农村五保户和城市中类似人员，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近亲属的鳏寡孤独及重度残疾等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和必要的照料。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相关政策不衔接、工作机制不健全、资金渠道不通畅、管理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切实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以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便秘之劳民生安全网。截至2016年11月，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标准达到6580.6元，分散供养标准为5028.9元，分别比2015年增长11.9%和14.6%。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2003年11月，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拉开了医疗救助制度建设的序幕。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等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计划用2年时间进行试点，之后再用2至3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管理制度化、操作规范化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 2009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要求地方各级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要切实增加投入，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基金规模。除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困难地区开展城乡医疗救助给予补助外，各地要动员和发动社会力量，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集资金。截至2016年底，全国累计实施医疗救助8720.4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298.7亿元。三、住房救助制度。2014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住房救助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解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的住房困难做了相应制度安排，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要求，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众获得能够满足其家庭生活需要的基本住房。住房救助采取优先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等方式实施，其中对配租公共租赁住房的给予租金减免，对农村住房救助对象优先纳入当地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优先实施改造。截至2016年底，全国通过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等多种保障方式，累计解决了4000多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四、教育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是指国家针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及特困供养人员，通过减免费用、发放助学金、给予生活补助、安排勤工助学等手段，保障其各个教育阶段基本学习与生活的专项社会救助制度。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加大教育救助力度，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精准扶贫，正式赋予了教育救助制度调整社会结构、防止阶层固化的政策目标。据统计，全国总的教育救助投入金额逐年攀升，已经从2006年的195.4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421.28亿元。五、临时救助制度。临时救助制度指国家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2007年6月，民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对临时救助的对象、标准、程序等进行了规范。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部署进一步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作用，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2017年，全国累计实施临时救助893万人次，累计支出救助资金95.8亿元，平均救助水平1073元每人次。